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2月27号到3月5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去除怕心，走出人，圆融整体，救众生。我年近50，是一位已得法10多年的老学员。得法后身心受益，多种疾病不翼而飞。720后，我在修炼路上走得跌跌撞撞，经受了不少磨难和精神创伤。因为讲真相救世人，曾被恶人构陷，被邪恶非法绑架，误判劳教，迫害过。获释后，大女儿又不幸遇车祸而丧生，真是雪上加霜。各种磨难接踵而来，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由于在黑窝里被邪恶迫害，心灵深处的伤痕与恐惧不时地往出冒。一听到周围有同修被抓、被抄家或被骚扰的消息，怕心就翻出来了。大多时候不能走出去，很少与同修接触沟通，甚至当地同修主动上门找我切磋交流，我都怕得不行，只是躲在家里自修。时间一长就放任了，学法不入心，正念上不来，怕心也越来越重。在家庭中琐事缠身，求名心、物质利益心、儿女情都上来了，自己几乎已混同于一个常人。师父看到我这个怕心迟迟不去，就在一天夜里点化我。我梦中来到一片野外开阔地，前面横着一条大河。在这里我遇见了家乡的老邻居，他身体残疾，是个瘸子。他脸色苍白，痛苦不堪的样子，趴在地上想投河自尽。我急忙上前扶他，阻拦劝说，搭救他的性命。正在这时，身边来了4个彪形大汉，不由分说将我抬起就走，任凭我连蹬带踹，两臂拼命挣扎也无济于事。他们将我抬出去很远，面临生死攸关的大难，我想起了大法，随即高喊法轮大法好。这几个人听后都惊慌失措地大喊，哎呀，他是练法轮功的，放下我撒腿就逃之夭夭了。醒来后我悟道，是慈悲的师父在梦中点悟我，让我放下怕心，赶快走出去救人。我是个大法修炼者，肩负着救度众生、助世正法的神圣使命，而我却这么不争气，被怕心控制着，真是愧对世尊的慈悲苦度。这个梦发人深省，通过学法，我终于找到并打开了心结。师父说，怕心会使人干错事，怕心也会使人失掉机缘，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走出死关，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不做，你就没有完成你大法弟子的责任，你的修炼就等于零。因为叫你当大法弟子，不是为了你个人圆满，是身负重大使命的。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通过学法对照自己向内找，我决心要突破怕心的束缚，要用强大的正念去解体邪恶的干扰迫害，用纯净的慈悲善念去救度众生，用在大法中修出来的智慧去证实大法。从此以后，我主动地配合同修们的整体救人项目，只要是同修需要的我就去配合，完全放下自我，利用各种方式证实大法，讲真相救度有缘人。例如面对面讲真相，散发真相资料，使用真相币等等。这样经过一段时间，怕的概念在头脑中消失了。我悟道，一定是慈悲的师父看到我真心修自己、善心救世人的这颗心达到了法的要求标准，从而把我的怕心彻底清除干净了。我真正体悟到 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印二的法力威力了。我今后一定要更加勇猛精进，做好三件事，以无愧于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称号。谢谢师尊的点悟和慈悲苦度，弟子何时？
跟家中还供有其他佛像的同修严肃切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们这个地区属于民风比较朴实，老百姓古往今来有很多都信神佛，也就是宗教信仰相对比较浓厚。那么这样虽然对得法有些好处，但也伴随着不二法门的严肃问题。时至今日，有很多同修家中还供奉着一大堆各类佛像、菩萨像，甚至是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的形象。有的觉得用师父的法像给佛像开完光了，觉得没有什么。但是，是凡这样做的同修，近一个阶段都出现非常严重的病业观，有的极为严重，甚至出现了低灵类的干扰，弄得一家都不得安生。后来同修认识到这是不二法门的严肃问题，把这些东西处理了，同修的病业假象很快就消失了。其实有供佛像用师父照片开光之后，觉得没有什么的同修，主要用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话为自己开脱。我们好好想一想，为啥学大法之后还想供别的神的像？这究竟是为啥？是不是还是对过去的所谓的神放不下，不愿割舍对其的感情？还有就是对过去信神的方式的观念不愿放下。这类问题在我们这个地区不是个别的一例两例，而是很普遍的，是凡有此类行为的同修都受到很大的病业干扰，有的是极其严重。我想在法轮大法新经文一中的那篇全面解体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的经文中，明确告诉我们，无论他们以什么外形存在，无论他们有形无形，无论他们什么层次，无论他是谁的形象，都全面解体清除。特别那些把持宗教敌视正法与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乱神，都全面解体他们。这个法师父已经于2007年早已明示给了我们，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怎么还能以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话为自己的执着找理由和借口呢？师父的像不光明正大的供奉，却供着那些神的像，此举把师父摆在什么位置上去了？更何况现在处于正法时期，一切众神都在被救度之列，那我们怎么能在这个问题上这么不严肃呀？教训是深刻而又发人深省的，所以写出来，希望在此方面没认识到的同修能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对，本着对自己和众生负责的态度严肃地对待此事。个人体会仅供参考，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三言两语，爱神运，看神运，传神运。大陆众生翘首期盼的2013年神运晚会光盘，精彩的呈现在大陆大法弟子和世人面前。神运顶级水平的演出和节目深邃的内涵，使观众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节目中有一个情节，主持人和观众齐说我爱神运，声音之洪亮，可以看出人们对神运爱戴的程度。演出结束，落下帷幕，观众恋恋不舍，掌声连绵，仿佛还融入在节目的情境感动之中，沉浸在被节目的能量震撼之中，久久不愿离去， 我想这是世人明白的一面对师尊的救度的一种感恩。当然，我们大法弟子也非常爱看神韵，并受益匪浅，但我发现有的同修对神韵的态度就不尽人意，有的看一遍就完事了，有的说也没看出什么，有的看完后还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我听了心里非常难过。同修啊，救人难你已经尝到了，为了救度世人，师尊顺着人的执着爱好，用艺术形式救度世人，神韵演出的背后倾注了师尊多少心血，神韵的演员同修们又付出了多少辛苦，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神韵体现出的法的威力能量，常人都能感受到，而我们有的同修看过却无动于衷。神韵节目可不是给我们消遣的，看了哈哈一乐就完事儿。也许有的同修看惯了邪党电视扯皮低俗打哈凑趣的节目，看神韵节目觉得正统严肃了些，这不是党文化的余毒造成的吗？我发现不少同修还看邪党电视，看邪党电视的危害，同修在周刊上多次交流过，这里不多说。我建议同修把看电视的时间拿出来看神韵，起码能给我们清除头脑中党文化的余毒，净化思想，装进正统文化。也许我们没有艺术鉴赏力，或看不出其中的内涵，但师尊写的歌词我们还能看明白吧，有些节目的表面意思还能看懂吧，只要你多看几遍就会有很多收获。也许你说那还不如多看法，可是你有时间却看邪党电视，咱们就把这时间用在看神韵上，我看还是可以的。如果我们大法弟子自己都不爱看神韵，感觉没意思，那我们怎么能叫常人喜欢看神韵呢？有些常人看神韵感觉没意思，看不懂，是不是我们的心促成的呢？我们还得广传神韵救度世人，但我想我们大法弟子首先要爱神韵，爱看神韵，在这个前提下广传神韵效果会更好。神韵已经是师尊救度众生的一个主要形式了，既然我们是助师正法来了，就必须爱神韵，看神韵，广传神韵。我这个话题虽然是老生常谈，我觉得还是应该强调一下，对事不对人，一点看法而已，也许说重了一点，请包涵，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看神韵舞蹈，智收沙和尚所想到的。西游记中的沙和尚本是天庭中的卷帘大将，因打破了一只琉璃盏，犯了天条大罪，被打下凡间流沙河，作妖行恶，危害一方众生。悟空拔几根猴毛，化作美女在岸边戏耍，诱惑妖精上岸。正当悟空和八戒欲将妖精除灭时，观音菩萨出现了，给沙僧指出一条生路，保护唐僧西天取经，最后成正果。舞蹈背景逼真，打斗惊心动魄，水里岸边来来往往，特别是那滔滔河水，让人感到险象环生，苍然动魄，真是让人享受了一次极品的艺术飨宴。看完这个舞蹈，使我想到的是，对于世上那些对大法和大法弟子行恶的特殊部门的人，也要给他们一条生路，讲真相中不要轻易抛下他们，不要用观念把这些人挡在救度之外， 要给他们一次选择未来的机会。他们就像沙僧一样，当初也是上界很了不起的生命，只因落在凡尘中，迷失得太深了，才敢对大法和大法弟子行恶。当初沙僧在上界也是显赫的，为何被打下凡界为妖？这绝不是他本人的意愿。凌霄宝殿上为何能打碎一只琉璃盏？如果不是有意的安排，就没有了后边的戏。问题是，沙僧在下界当妖精期间，确实做了许多坏事，周围百里的百姓被他搞得人心惶惶，有的痛失儿女，家破人亡。如果不是菩萨救度，这样的生命就彻底毁灭了，根本不可能有未来。同样，那些对大法弟子行恶的人，当初不也是上界很了不起的生命吗？他们打伤无数大法弟子，这和沙和尚吃人行妖有何两样？只是他们的背后是有操纵因素的，那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师父告诉我们，对大法弟子行恶的不在表面上，你把背后那些因素解决了，你看看表面上啥样。人没背后的因素，你告诉他干啥他就干啥。你是修炼人，你是有能力的，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生命，他是一个常人，他是没有力量的。20年讲法，当初沙僧行妖时，在流沙河一带，百姓对他就是恨、怨、仇视、惧怕、远离，把他看成是真正的敌人，就等着作恶到头时，上天将其销毁。而观音菩萨不这样看，给沙僧在无路中指出一条生路，让他在保唐僧取经的大业中消去罪业，建立威德，圆成正果。这对于一个生命来说，不管是明白的一面还是表面的一面，都是感恩戴德的。那些公检法司610等部门的人，这些年给无数大法弟子造成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其罪不亚于沙僧当初行妖。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新宇宙的生命，不能像俗人一样去恨、怨、仇视他们，要有救度之心。佛性人人有，修道之心人人都有。转法轮，他们是最可怜的生命，如果我们不去救度他们，这些生命就将永远没有未来。大法弟子才是他们得救的唯一希望。这个舞蹈启迪我，要转变一下对妖精们的观念，心胸和慈悲心要再大一些。观念转变多少，这些人将被救度多少，用心多大，他们的变化将会有多大。抱着一颗融化钢铁般的善心去做，就是在证实大法，就是在树立大法弟子的威德。悟空虽然有本事，当沙僧钻到水里时也是无奈，他要诱其上岸，这是智慧。我们在救度公检法司等这些特殊部门的众生时，也要用智慧，不能无理智的硬来，那样会被迫害。首先要加大发正念的力度，使他们失去操纵的根。其次要整体配合，采取不同的方式让他们明真相，那才是得救的希望。还有要有信心，沙和尚吃人行妖，罪过之大，最后都能被救度，难道大法弟子还不如一个旧宇宙生命的慈悲与胸怀吗？而且随着正法进程的推快，邪恶越来越少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人也清醒了，邪恶大多数都被清理掉了，所以邪恶对一般人的控制能力已经没有了。这种情况下，你们可以去做做看。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写到这儿，我想起两个与本文有关的例子。其一，年前本地员警在公路拦车检查鞭炮时，发现一个大法弟子带的一箱真相资料，当时愣都没打。真是 众生得救心见明，警明觉醒事不难，红银三见善。其二，本是一个法院的副院长，专门管法轮功的，一次特意找到一个大法弟子，了解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真是找上门来听真相，一点感想意在与大家交流，恳请同修批评指正。
听师父的话，修真善忍就是办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半年多来，遇到香港青光会的干扰阻挡滋事，以下几件发生在同修身上小小的亲身经历，本着师父教导我们的真善忍去做，得到善解。在香港有多个真相景点，我们打出来的真相横幅常常受到青光会的人员用污蔑的横幅遮挡。有一天，我们几个同修中有互相认识的，也有相互不认识的遇上了，并说起目前景点发生的事。有个同修重复着说，听师父的话要修善，听师父的话要修善，真的要修善。我文化不高，怕自己做错，就记住师父告诉我们大法修炼弟子要修真善忍，一直记在心里。因此我在任何环境下都不能动气，要善。一直觉得各个人层次不同，所悟不同，个人在景点上的一点小小的经历和体会不足挂齿。师父说大法弟子是整体，住师正法祖邪风，红印三住师救人是我们大法弟子整体力量的合作圆融发挥，才能做得更好的。所以遵照师父的话在这里讲出来交流，没有谁是谁非的心，只是希望抛砖引玉，交流切磋，起到整体提高，早日清除邪恶和邪恶横幅的作用，更好的注视正法，救度世人与众生。以下是我们几个同修交流的共同心得。在讲真相的景点，甚至我们站的地方，也被青光会他们用横幅摆在地上不让我们站。有一天同修的脚无意地踩在他们的横幅上，他们的人生气地走向他，这时他说不好意思对不起，对方就没事了，接着用手掀起他们摆在地上的一角横幅让他站。见到他用竹竿举着的横幅吊绳了，还帮拿条绳来扎好。对于这样的情况，有的同修有不同的理解，认为现在是正法，要正实法，不能让步。在同样的情况下，另外一个同修就是站着不动，继续站在对方地上的横幅上举着横幅，对方的人很生气，过去讲了同修，同修不让，结果对方就把我们全场挂着的法轮大法好等所有横幅全部都扯下来了，真相展板弄倒一地。我们举着横幅的时候，青光会的人常用他们的横幅来遮，我们再用横幅去遮他们的，他们又来遮，就这样遮来遮去，他们把我们的人卷在横幅里，把冲突搞激烈了，当然真相也讲不了了。别人看到我们就跟常人一样，救人更不用说了。同修说自己平时举横幅站一整天都不累，心中没怕心，但是要遮来遮去他不拿，他觉得这样做和他们一般低了，哪像是修炼人。也听到台湾同修说我们要修善，不能这样，如果这样挡来挡去还不如常人。对方青光会雇来的人所表现的恶是另外空间的邪灵烂鬼导致的，对于他们这些人也是要用善心去讲真相，用我们修炼人的行为去让他们真实感受到大法的慈悲伟大殊胜。做坏事的人也有明白的一面，人的表面也会被感化。青光会的人曾经当着他说，如果是你我们就不遮，如果是他的就遮。有时候我们和青光会的人各举横幅，他们要遮挡我们的，我们不让他们遮，两方都要把横幅举到前面。有人打电话给警察，警察来了严厉的要所有人都离开不准站， 同修笑笑地恳求警察，不要啦，我们是救人啦，你们有福报。这样一来，警察也不生气了，同意让他静静站着举横幅，不用离开了。交流中讲出这个，希望不要误解，不是为个人显示作用，而是为了更好切磋和交流之故。说出了细处，是为了证实法。我们交流中体悟到要听师父的话，修炼就要修善，善的能量才是最大的，也是法的威力。因为我们香港同修还在想着用什么办法去解决这干扰的问题，其实用人的什么办法也解决不了了。我们是修炼人，只有听师父的话修善，在这个过程中要修自己，提高自己的心性，修好自己才能救得了人啊，师父才会帮，事情才能解决。大法弟子修炼真善人，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不管遇到任何情况，任何磨难，都不动心，都不要忘记师父的话，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师父对美国法拉盛的事件开示的理，个人悟道，可以给在香港的各个大法弟子面对这场清官会滋扰事件的修炼对照。那个邪恶在法拉盛的出现，控制人干坏事，绝不是偶然的，肯定是针对学员有漏的地方来的。对于人的一面，不要一味地向前顶着干，不是压倒他们，是救度他们，慈悲地做，冷静地做，看看这件事情有什么效果。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还有师父在200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开导我们弟子慈悲就能维护大法的尊严，而不是靠常人的手段维护的。你想维护大法的尊严是对的，但是怎么维护呀？你堵他的嘴，你跟他辩论，我告诉大家，你就是去慈悲地对待众生，你就是慈悲地去跟人讲清真相，你就是维护大法的尊严，你就能维护了大法的尊严。大法的尊严不是靠常人的手段维护的，是我们大法弟子每个人的真正慈悲善的表现带来的，不是创造出来的，不是人的行为用人的手段创造出来的，是慈悲中产生出来的，是救度众生和你修炼中体现的。大家整体上都修得好，世人就会说大法好，都尊敬大法。有人说不好，你用常人的办法去跟他辩论，你去堵他的嘴呀，如何如何，会越使矛盾激化。我们就自己表现得好，慈悲对待一切，你不用跟他去争去辩论。人有明白的一面，人的表面也会被感化，他自然就会说你好。但是学员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啊，谁破坏大法自己心里头很难受，那谁破坏大法了你就去跟他讲。渡不了的人也是会有，渡不了的人就不用再管，也不用跟谁去抢，也不用去堵他的嘴，因为真正渡不了的就会有办法。师父在弘印三麻烦中说，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我们把人心去掉了，不就是神了吗？那神人又怎么能够阻得着呢？在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师父对大法弟子救人和修炼有这样的期许和提醒。历史在往前推进，路在往前走，天要变谁也挡不住，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尽量的多救一些人，能够使他们留下来。你们就是救人，完成你们的历史使命，大法弟子就有了威德，就功成圆满。但是不管怎么样，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形势虽然变了，对我们来讲就是说咱们还不能够放松。不要觉得环境宽松了，我们就对自己的修炼放松，这是不行的。千万不能忘了，你们是一个修炼的人，你们有了修炼的这个基础才能去救人，有了修炼的这个基础，正念强了才能救得了人，才能做了这件事情。所以不能忽视个人的修炼，到什么时候都是一样。大法图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弘银三唯一的希望。面对香港真相点的干扰，我们大法弟子都要向内找，自己真的听师父的话去做了吗？真的无条件向内找了吗？ 不足的差距，怎样在自我修炼上精进跟上。香港的磨难是我们修炼的考验，也是我们大力提高心性、加大容量的机会，更是我们遵照师父教我们的法宝，无条件彻彻底底向内找的契机。方方面面都要找，找到自己有漏的地方，修炼再精进，提高心性，修出善，修出慈悲心，做好三件事，去救更多人。所悟层次有限，请同修包容慈悲指正，谢谢师尊。
同修帮我闯出生死关，找到的原因。前两个月，身体突然出现假象，发作时咳嗽，出不来气。得法前与得法后，我一直没有此症状。开始是晚上突发，同修帮发发正念就好了，但一直没根除，发展到白天时也出现假象。先后有几十名同修帮发正念，六个学法小组同修近距离发正念，一夫妻同修留我住下，共同学法发正念，练功向内找。这两位同修说，大法弟子是一家，我家的门永远为同修开着，你啥时想来就来。一晚上我突发假象，晚上8点到9点多只出气不吸气，三位同修帮发正念也没缓解。协调同修知情后，连夜从城内赶到郊区同修家，这时已是晚上10点钟，他顾不上一路寒冷，进屋就发正念，直到症状消失。次日又找到附近同修帮发正念，有白天来的，有晚上来这儿住的，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另一组同修留我在同修家住，白天学法发正念向内找，晚上练功。还有一组同修，晚上几个同修轮番看着我。闯关的一个多月，当地几个家中无常人的同修家成了我的第二个家、第三个家、第四个家。一同修自己吃饭糊弄，我在那儿中午特意做点饭，说和身体闯关得多吃，这一幕幕使我感动，只有大法弟子才能做到这样的无私。一次次的假象，我一遍一遍地喊着师父的名字，终于在师父的一次次呵护下，在同修整体配合下，正邪多次大战，正义战胜邪恶，假象消失，闯过了生死关。当我揭穿假象，解体了邪恶，不再被假象所迷惑，向内找到了产生的原因，现在写出来给同修闯关时一个借鉴。原因一，过世亲人的干扰。在与同修交流时，一同修发现几分钟内我竟说了3句哎呀妈呀。同修说，你说话有口头语，你的妈现在健在吗？其实她已过世50多年了，这使我惊讶，口头上经常挂着一个过世的，已经形成了自然，自己却不自觉的，不知这一喊一喊的产生了多少不好物质。同修问我，过世亲人中有无咳嗽上不来气的？开始我被抑制住了，没想起来，因假象没根除，我求师父点化，结果突然想起来，我过世10几年的父亲病故前就是这个症状。查找起来，在此次人生中，我对过世父亲情是最重的，因为我7岁就失去了母亲，是父亲把我养大，所以在我的心中 充满了对其感恩，提及此话题时总是夸他如何好，自责活着时有对不住他的地方，自责自己得法晚，没使他得法。这份情重的程度，得法前竟去找附体去看，查其是否转生，转生何地何家。原来是我的习惯用语招来了过世母亲干扰，是我放不下情招来了过世父亲的干扰。师父说，你的思想只要符合了哪一类型的生命，它马上就会起作用，你却不知道你的思想来源在哪里的，你还以为是自己要这样做，其实只是因为你的执着引起了他们起作用，从而加强了你的执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哪个是你母亲，哪个是你儿女，两眼一闭，谁也不认识谁，你欠下的业照样还。人在迷中就放不下这个东西，有的人放不下他的儿女，说如何好，他死了，他母亲如何好，也死了，他悲痛欲绝，简直下半生要追他去了。你不想一想，这不是魔你来了吗？用这种形式叫你过不好日子。转法轮，师父早就把这方面的法讲给了我们，可是我在对过世亲人情这方面却忽视了，没能引起重视。我与当地几位身体有假象的同修交流，各自经回忆，一同修去年吃了吐，假象断断续续半年多，是承受过来了，但联想到此症状与过世母亲症状相同。一同修梦中与过世家族亲人唠了很长时间，同修梦中过世老头与其吵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身体有假象，大脑不清醒了。看来过世亲人干扰是身体出假象同修的一个共同的原因。找到了原因之后，我就对过世亲人善解，告诉他们记住九字真言，离开我空间场去等我在大法中修炼圆满了福报他们，告诉他们别上旧势力的当，旧势力挑动你来要账后，也会以干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助师救度众生这一宇宙重罪清除你，这样身体假象立即就消失了。原因二，功练的少，本体改变差。在黑窝几年练功环境不好，现在身体又有了假象，同修交流认为此情况下应增加练功时间，最少应早晚两遍练功。协调同修从农村接来一位同修共同交流，这位同修身体假象十多天闯过来了，他说假象来时当时就练功，当晚十一点多我身体有假象，四位同修帮发正念一个多点，症状未见缓解。这位同修说，姐你练吧，我们帮你发正念，练第一套功法。于是三位同修发正念，一位同修与我练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法，练第二遍时症状消失。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法的口诀是身神合一，动静随机，顶天独尊，千手佛力，大圆满法。细细体悟师父的法，身体与神体合一起了，谁能动得了神体？佛一挥手，整个人类的病都没了。佛展千手，本体宇宙中什么不正确状态还能存在吗？师父说，精修其心，功练其身，他日圆满，真善忍存。红音童话。一次我练第二套功法时，师父点化我，功的速度追上宇宙爆炸的速度，使我更体会到同修说的增加练功时间是对的。 原因三，运用功能有针对性发正念差。同修问我，老病死魔解了吗？旧势力迫害你的盘炸了吗？黑手乱鬼用快刀削了吗？乱法烂鬼邪恶黑窝用神雷炸了吗？确实这些方面我做的都有差距。同修针对我的情况有针对性的发正念，我记下了照发，逐渐的学会灵活运用功能，随时有针对性的发正念，不给邪恶市场，不让人念形成物质。一次梦中，一个红色的平盘中间带了个立柱，逆时针旋转，我穿着红衣服站在盘上向后倒着走，口中喊着哥哥。醒来后我悟这个梦是师父点化我，旧势力回我的盘还没有炸掉，我是在承认旧势力，否定旧势力。点化我应放下对离婚爱人的情，那是旧势力为回我而安排的，因为我与其婚前是一个屯长大的，依屯中关系论管他叫哥。我发正念，同修也帮我发正念，彻底解体旧势力安排迫害我的盘，从微观到表面，从横向到纵向，层层层层用大法神雷炸光炸净，化成原始之水。次日我去农村同修家讲了这个梦，同修说当地另一位同修梦中来了一个穿红衣服的人，这时我们俩共同悟道，我闯关时的几个家是师父安排的，心中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激。同修说师父在红英二中给了我们许多法器，许多功能，要学会灵活运用。师父说神笔镇人妖，快刀烂鬼削，震慑天昏昏地暗暗，神雷炸阴霾散，横扫乱法烂鬼，别说慈悲心淡天又清，香炉净收乱法鬼，宝鼎融化不法神，佛法无边。原因四，长期抱怨的根本执着不放，使魔钻空子。这次向内找，找到了很强烈的怨，且这种怨心修炼前就有了。得法前几十年常人生活经历，因是被抱养的，总认为别人欺负我，对家族几位亲人产生了怨恨、不满、气愤之心。直到96年8月得法后，才知道是业力所致，对几位亲人从内心不怨恨了。但是常人时几十年反复的怨恨产生的怨物质并没有清除，一直在那儿堆积着。婚后与对方生了几次气，因无分辨倾诉的机会和环境，只是流泪，做下了常出气、打嗝、胸口堵的毛病。修炼后师父给净化了身体，也懂得忍了，不生气了，但生气时产生的怨物质并没有清除过，还在那儿堆着。从黑窝出来，楼被卖了，钱被拿走了，给我的是离婚证和个人衣物，女儿成家了，我没有了店，心中不理解，不平衡，常想怎么对我这样，也有怨，虽怨心逐渐在淡化，但还没根除，产生的物质也没清除过，在那儿堆着呢。我不在当地时，有的同修对离婚的对方给予了经济方面的资助，我回来后此类事双方都背着我，有时我听说了点，心里也不平衡，为啥这样，你们双方交往挂我名干啥。这些怨也产生了物质，重名的心也产生了物质，这些物质也没清除过，都在那儿堆着。一次我身体假象发作，出不来气， 一同修说了一句话，我不愿听了，心想不是那么回事，这就是又怨上了，立即假象症状加重，这使我震惊。我空间场中堆积的怨物质太多了，堆不进去了，到了彻底清除的时候了。师父说，每个人也别怨别人，人人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人人修炼都会遇到苦难。转法轮，找到此，法轮显现，我悟到是怨的执着找对了。我还找到了怨心产生的根源，是用常人的标准看问题，用常人理分对错所致。怨是向外找，根是思，怨强烈了就是思强烈了，一切以我为标准。因邪恶迫害，退休费被邪党抢去了，家中全部被旧势力操控下的人拿去了。此情况当地同修多数都知道。我去同修家，一同修很关心我，去时不是让我吃东西，就是给我拿吃的，我一次次拒绝，说能帮在法上帮我。一次给我放在自行车车筐里的西红柿，被我一气之下连塑料袋扔地下了，嘴还在怨着对方。这位同修平静地捡起塑料袋，以后对我始终如初。我现在才找到这是怨的表现。静下心来想，经济帮助也是难得的，当我在另一同修家找到此是怨的表现时，我悔得泪流满面。同修的温暖，同修的宽容，同修的如初，让我感动，在此真诚地向我伤害过的这位同修道歉。同修，我错了，我伤害了你，对不起，怨不是真我，我不要他，解体他。原因五，旧势力用少数人有假象，多数人颁发正念方式，干扰整体大法弟子救人。一位前来帮我发正念的同修说，这几天几位同修有假象，帮发正念忙不过来了。同修们意识到这是旧势力的一个阴谋，用这种方法干扰救人，大家立即发正念，解体旧势力的这个阴谋。一次晚上集体练功，我有假象，旧势力企图用此方式干扰集体练功，在场的同修不上当，边练功边发正念，旧势力没得成，假象解除。同修告诉我，加强正念，想我是神，我是神。一次外来信息干扰我，本人不知道，不能控制，怎么办呢？我想，师父是最正的，师父的法是最正的，邪的是最怕正的，就一想用主佛李洪志师父的真善忍宇宙大法洗净我的主元神，净化主元神。想了两遍，外来信息干扰解体了。同修问，好了？我说对，好了。我用师父的大法洗净主元神，大法的超常又一次验证。过程中我由依赖同修逐渐走向了成熟。原因六，身体调整好了，再做大法事的观念滋养了假象。身体再调整几天，彻底好了，再做大法事。这一念是人念，邪恶就偏偏干扰你彻底调整好，这一人念应及时解体。师父说，有的人想我病好了我就修炼，修炼是没有任何条件的，要想修炼那么就修炼。转法轮，一次我与同修一起出去发真相小册子，写大法标语，回来上楼时上不来气了，我不怕他，我知道是假象，一会儿症状消失。经过这次正邪大战，我学法更入心了，发正念更灵活了，正念更强了，练功时间延长了， 向内找更及时了，救人抓紧了，也使几位有假象同修找到了过世亲友干扰这一共同原因之一，表面的坏事变成了好事。师父说，特别是在这个时候，讲真相中需要人手，要有更多的人参与讲真相救众生，更多的人来参与各个项目破除邪恶的迫害，那么少一个人就少了很大的力量，多一个人就多了很大的力量。所以我不希望丢掉任何一个人，也不想失去，再过早地叫他们走。曼哈顿讲法，写出此次闯关的体会，意在证实大法，证实大法弟子的整体配合，揭露邪恶，曝光邪恶，使每个大法弟子都锤炼成大法金刚，邪恶对大法弟子的金刚之心、金刚之体望而生畏。层次所限，不当之处，慈悲指正。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近期修炼体会。最近这一段时间，我和家里的小同修身体都出现病业干扰，还持续了挺长时间。修炼这么多年，按理说不应该在身体上还有这么多干扰，一定是自己修炼中存在一些问题，才会受到干扰。这段时间一直觉得自己还不错，妒忌、显示、争斗、欢喜、色欲那些不好的心，在这几年的磨练中真是去掉很多，证实自己维护自己的那些私心也意识到了，正在努力根除它。扪心自问，真的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吗？不敢肯定回答，向内审视自己，发现还存在以下的问题。首先是安逸心重新泛起来了。其实我是一个挺勤奋不偷懒的人，为做大法的事也很愿意付出，以前也吃过不少苦，但现在环境越来越好的时候，反而求安逸心上来了。这种安逸心倒不是表现在追求常人的生活了，而是一种状态和心态，那就是我每天按部就班地做着正实法的事，觉得很心安理得了，心中缺乏救人的紧迫感，心里呈现出很放松的状态，也没有想着自己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多更好。但是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时间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和付出给我们延长来的，完全是用于我们的修炼和救更多的众生的。我们需要做的是利用每一分每一秒来把人抢救下来，哪能这么按部就班的做事呢？师父讲过，大法弟子以一当十，以一当百，自己真的全力以赴的做足了吗？我想如果抓紧，自己还是应该能做得更好的，悟道还得做到，我想我需要身体力行的精进起来了。其次，我发现自己在对同修还有很多不善的因素在，对常人因为没有那么高的期望，所以比较容易理解他们，但对同修的期望就很高，如果看到同修不够理想的地方，心里就会有抱怨。那天看到明慧网上一篇交流文章，这位同修看到每当大法弟子正法的事告一段落，都会让那些穿鲜红袈裟的旧神表态，看他们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态度。因为这些旧神看不到大法弟子修好的那一面，所以每次表态都是在否定大法弟子。而他们否定大法弟子的时候，他们天体世界中的一部分高级生命就被淘汰，打了下来。为此我想到，如果我们自己不认可同修，指责抱怨同修时，那不也是在否定大法弟子吗？那不是和旧势力是一样的吗？如果能够修出真正的慈悲来，我想对谁都是一样的，是无条件的纯善。师父告诉过我们，这种善是巨大的能量，它一定能够改变一切不正确的状态，不论是同修还是常人，通过和你的接触都会变得更好。而你的抱怨改变不了任何人，只能是添加更多负面物质，于人于己都不好。 最后发现自己在承受的过程中，心里经常闪过很消极的念头，认为很苦，不愿意承受。尤其看到孩子承受的时候，由于亲情放不下，心里很难过。这使我意识到，自己根本上人的观念还没有转变，遇到磨难时，不是用大觉者的正念对待，而是人心贫瘠，做不到以苦为乐。我想，还是自己心中有向往美好生活的根本执着，没有完全去掉。所以每当磨难来时，总是会有人的观念出来干扰，结果越是怕这个苦，磨难拖得反而越长。其实师父在经文《越最后越精进》中已经告诉我们了，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这是正法理。每一次磨难如果能正确对待，都是一次提高升华的好机会。我希望自己在经历这次病业关后，真正能够做到越最后越精进，利用这最后无比珍贵的时间救下更多的众生，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走出自我，圆融整体。自从结婚成家后，我就不再参加以前的学法点学法。那个学法点的另外一位同修也搬家了，至此三四个人组成的学法点就解散了，我又一次失去了整体修炼的环境。在婆家一起与家人学法，虽都是同修，但公婆那待修不修的状态使我们彼此很少敞开心扉，坦诚交流。我和先生也因各种外来因素的干扰，再加上实修的欠缺，遇到问题不能站在法理上沟通，而时常争执不休。我曾为此困惑抑郁了很久。在这以前，我曾与一两个同修保持较密切的配合联系，而在婚后因先生对那两个同修有些不同看法和误解，加上其他外界因素的影响，我便没有再和他们保持联系，只是尽可能多学法，向内找，依靠自己去面对和突破各种心性观。虽然我一直渴望能多与外面的同修交流，但这样的机会却很少很少。先生的行事风格总是很谨慎低调，他不愿带着我去参加一些集体学法，我唯一能参加的就是家庭学法组，而每次学完了，却不能和婆婆公公深入切磋，有时想深谈一些问题，结果总是未能如愿。时间一长，我也不想再去了。我还是愿意走出来，参加同龄人的集体学法，并且也在努力寻找着机会。周日中午，我在家里午休，一会儿先生从外面回来了，还带来两个年轻的同修。我给他们削了水果，端了过去，又退了出来，在外面一面继续搞卫生、做家务，一面听着他们在一起热烈的切磋交流。当听到他们谈起要去某个同修家里组建学法小组的事，我不知为何走进房间里，对那两个同修表示自己也非常想参加集体学法，但先生始终不同意，提醒告诉他们如果有机会一起学法交流，别忘了自己。两个同修笑着答应，邀请我一起坐下来聊。这时我看到先生的脸色很难看，他想让我赶紧出去，但我仍然搬了座，并且告诉他说我也是大法修炼者之一，有权利坐在这里和大家一起交流。就这样，我和那两位年轻的同修一起交流了一会儿。交谈的过程中，我的座位正好面对着先生，看到他的表情，想到自己的语气中明显带着对他的怨和不满。这时，我对他的怕心出来了，担心他们走之后，他又会对我拳脚相加。 我努力抑制着自己的怕心。当送走同修之后，怕心依然很强，我不敢联想一会儿先生回来了会对我怎样。想到以往他曾对我的粗暴无礼，便开始发正念，而且告诉自己他没有任何理由对我那样，我也没有必要去看他的脸色行事，自己就是应该无畏无惧，堂堂正正的修炼，而且也应该融于整体的环境中去。一会儿先生回来了，小声问我发文正念了吗？我意识到这是自己正念强的力量，于是又和他一起继续发正念。可是晚上吃完饭后，自己对他的怨恨心却又抑制不住地往外反。想起大概一个月以前，有一次先生和几个年轻的同修去一起学师尊的对澳洲学员讲法，却让我一个人在家里学。那次我一面看着师尊的讲法录像，一面哭。我知道自己在很多地方做得不好，妒忌心、争斗心很重，当时心态差到了极点。我的妒忌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感觉越来越强。后来先生来电话告诉我，他们一起去外面吃晚饭时，我终于控制不住自己，不等先生说完，就愤愤不平地挂了电话。想到这些，我的心态更不好了，以致带动了先生。隔天早晨醒来，就听到他骂骂咧咧的声音，我的心里感到十分沉重。痛苦中再次向内找，终于看到了自己那颗怕心里隐藏着的妒忌心和私心、有求之心。我为什么这么执着于参加同龄人的集体学法呢？是因为潜意识里面担心自己被别人落下，争斗心很强，而且我参加集体学法的心态不够纯净，基点似乎不完全是为了圆融整体，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能在整体的环境中尽快提升自己，为了能从此不再独修苦闷，是为私而不是为整体负责。我决定停止抱怨，放弃以前的种种自私念头，应该重新审视自己，调整心态了。想到以前居住的地方，有的同修由于自身和外界环境等种种原因所迫，现在修炼状态还趋于常人，很不精进。还有的同修沉溺在民情利的追逐中，也需要我的帮忙，我知道该如何做了。其实自己最应该做的就是默默地补充圆融，注重感受同修的需要，整体的需要，而不是关注自我和自身的心理感受。行笔至此，我发现自己已头脑清晰，精神清爽，整整持续了三个星期的感冒症状竟然好了，曾经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病业关也随之消失了。
用藏自识破除无神论。讲真相劝三退中，我们往往告诉对方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并举出贵州平塘的藏自识上有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如果时间允许，不妨我们利用藏自识再破除对方头脑中无神论的余毒。由于中共的暴政，人们对他的惧怕也非常敏感，所以有的人就认为大法弟子劝三退是搞政治、反党等等，加上无神论的灌输，你说天要灭他，有的人不信，有的人半信半疑。但有一点，人们都相信科学，这样我们就可以从科学一面给对方破除无神论，明白为什么说天灭中共。师父讲法时，为了让人理解，就结合着现代的科学、人体科学去讲。
比如中科院地质学家李廷栋等专家经过考察化验，确定藏子石已经形成2亿7千万年了，不是人为的，已经成为贝类化石。可是2亿7千万年前，从科学上讲根本没有人，而中华民族文化上下5000年，历史上讲仓颉造了字，才有了文字的记载。可是2亿7千万年前，是谁知道今天的事儿呢？难道组成字的贝类知道吗？不可能。难道是偶然组成的吗？那字还有繁体简体，更不可能。既然没有人，又不可能是贝类所为，那么是谁所为呢？所为此事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知道2亿7千万年后将要有个中共，并在此时要灭亡，另一个是知道此时的汉字是怎么写的。中国共产党亡这六个字有简有繁，可以启发对方回答，既然从科学上讲那时没有人，那只有神具备做这件事的能力。假如说那时有人，他也不可能知道今天的事。人哪有先知先觉，要有先知先觉，他也不是人了，就是神了。只有神才能知道今天的事，或者说这件事就是神安排的。神慈悲于人，又不能出面告诉我们，只能用藏字石警醒世人。所以说天要灭中共，也就是神要灭中共，退出才能保命保平安。不然天灭中共的时候，你是他的一员，就只能是一块淘汰了。所以共产邪党的无神论害人不浅，毁了很多众生。所以清除人们头脑中的无神论，也是从根儿上救了他。
保持一个良好的修炼状态，对同修是一种激励。我弟有两位同修在发真相资料时被恶警绑架，协调人知道此事时已经很晚了，不可能每个同修都能通知，能知道的就整体配合发正念。我当时只能把消息传给就近的两位大姐，其中一位丈夫刚刚离世，家里就靠丈夫卖鱼为生，经济支柱倒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一定不小。现在还不知道状态怎样，我有点犹豫，可转念一想，还是去一趟吧，整体配合要紧。刚一见面，发现同修满面红光，还是老样子，跟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我油然升起一种莫名的感动。这绝不是常人似的情感，而是源于同修对大法坚不可摧的正信，从法中修出的超然状态的一种激励。我向同修说明来意，便问了一句，没问题吧？同修爽快地说，没问题。可是同修犹豫一下，我问还有什么事，同修看了看墙上的表，说这么晚了，通知别的同修恐怕来不及。我当时又是一种感动，顿感一股能量激荡全身，这种感动源于同修整体配合的无私正念。我为来时的犹豫感到惭愧，这种犹豫是对于同修的不正信呐、这是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应有的状态。我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也切身感受到了一种体会。如果我们同修都能时时保持一个良好的修炼状态，就会彼此产生一种激励，以致达到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吧。一点浅见，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修炼故事，见证法轮大法神奇。我是96年得法的老学员，在修炼的路上走了十几年了。 我的妈妈也是老学员，我儿子和媳妇儿也算是大法弟子了。我们家经常能看到或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神奇。一，儿子的几件小事儿。我的儿子今年12岁了，他上学在奶奶家附近，中午去奶奶家吃饭，和奶奶在一起的时候，奶奶经常教导他要按照法轮大法的要求做个好人，并教他背诵红影里的诗句，也教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小孩子头疼脑热的事经常有，但是儿子出现这种状况时，他知道这是转法轮里讲的消业的现象，一般情况下两天就好了。如果碰上常人让他打针吃药，他会一本正经地告诉别人自己不是普通人，用不着那些东西。儿子刚刚上学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成绩一般，在奶奶的教导下，他知道了好好学法，同时媳妇儿对他的学习要求也很严格，他经常在社区里面用粉笔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来证实法，他的学习成绩也在逐步上升，每次考试他都在草稿纸上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次期末考试排在年级第二，这让他很兴奋，他知道这是师父让他取得的好成绩。去年夏天，他在学校的树丛里发现了优昙婆罗花，他高兴地把那片树叶带到了奶奶家，大家都夸他的悟性好。二，媳妇儿对于大法神奇的体会。我的媳妇儿是个老师，她刚刚与我认识的时候，正是邪恶最疯狂的迫害大法的时候，她并没有因此而退避，与我一起携手至今。她知道大法好，大法弟子是好人，她是我们劝说最早三退的人。由于长期接触我和妈妈以及其他的大法弟子，所以媳妇儿对大家的印象都很深刻，在耳熏目染的了解了大法的神奇之后，他自己也有了很多的深刻体会。他有一次骑电动车带儿子回家，在马路上的非机动车道上行驶，被两辆会车的汽车挤到路边，眼看要摔倒了，他脑子里想起来念九字真言，就在他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一瞬间，电动车一下就冲到路旁的人行道上了，他慢慢地停下来，吓得心惊肉跳，出了一身冷汗。他把电动车停好，带着儿子去刚才出事的地方去看看，那里全是20公分高的马路牙子，电动车根本就不可能上得来。他寻思，这一定是师父在保护我啊。这样类似的情况他经历了好几次，媳妇儿以前胃不好经常疼痛，我就告诉他要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念上十分钟胃就慢慢的不痛了。2007年之后，他再也没有吃过胃药。两个月之前，他的胃又特别疼，疼得在床上直打滚。当时我就在身边，我突然意识到这是邪恶在利用他的情况对我进行干扰，于是我开始发正念铲除邪恶。随着我开始发正念，他的痛苦也慢慢减轻，最后疼痛消失了。事后他对我说，这次我可知道大法的神奇了，就在你发正念的时候，我就突然感到疼痛减轻了 80% 至 90%。 这次经历对他的震动很大。2012年的10月份，岳母身体状况不好了，吃饭吃不下，喝水也吐，持续了一个多月。他们一家不是修炼人，大舅哥开车带着岳母去找了一个专科医院进行治疗，刚开始还有点效果，一个月后又恢复了原来呕吐的状态。岳母非常绝望，不治疗了，出院回家了。媳妇儿看到这种情况也很担心，回家吃饭的时候就跟婆婆说起这事。当时我在外地出差，婆婆告诉她别着急，就跟媳妇儿商量着买来 DVD 给岳母放神韵、酒瓶等，后来又买了半导体，里面有大量的明慧的资料，也有师父的广州讲法，并教给她要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岳母在没有出路的情况 况下，就认真地按照这些去做，慢慢的，他的胃也好了，原来的一些其他的病症也减轻了，他也认识到大法的威力了，这事对媳妇儿的触动也是很大的。看了神韵2013新年晚会，尤其是最后一个节目的内容，我深刻地认识到，今年将会有更多的人得法、学法，大法在世间将全面盛开。
救度众生，过大年救人忙。过年期间，绝大部分人回到了家中，有一段空闲休息时间，有充裕的时间看真相、了解真相，正是我们广泛传播真相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为了让更多的世人进一步接触真相，我家几个同修主要采取了发真相的方式。腊月27、28晚上发放了300多本小册子，除夕晚上喷写真相标语，正月期间发送了2400条左右的真相彩信，还与同修配合制作了9瓶等大型书籍近2000册。我身边的一个学法小组，几个同修在正月初一晚上发放真相小册子3000份。这个学法小组的大部分同修的家属不修炼，还要让家人过好年，还要做好讲真相的事，能做到这一点确实了不起。还有很多同修以不同的方式广传真相，不再一一赘述。反馈回来的信息也很好，绝大部分世人很认真地看传真相材料。再次提议，每到年前，有心广传真相的同修可以早早准备好真相材料，以便更好地做好救人的事情。写了这一点像记流水账一样，确实是不想写这样的此类文章，倒是很愿意在文章中交流修心提高的心得。因看到周围个别同修确实被过年的琐事所累，耽误了学法做3件事，出现不正确状态，甚至是严重病业，故而写了此文，望对同修能有借鉴之用吧。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